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十一讲，正统释经学原理，字义的释经法一，正统释经学原理，字义的释经法一。曾经有一个大财主，他的致富之道，据说非常奇怪。他年轻时从事挖金，天天盼望发现产量丰富的矿船，但是年复一年指望落空，于是他改变方针，专门去发掘别人认为出产已经停止废弃不采的金矿。渐渐地他就发现，若是在那一些所谓不再出产金矿的矿层中继续向外开展，或者是再挖深一些，往往能够找到丰富的金矿。我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就是一个属灵的金矿，产量蕴藏极其丰富，只要我们能够往深处开发，必有丰富的得着。但是这不一定是好像许多寓意法、灵修法或者是随意联想解释所得着的，那用字义的释经法就是最正常、更深、更广的了解圣经、挖掘其原来含义的最好方法。今天我们要开始介绍字义的释经法。首先我们再谈一谈 字义法的重要。我们认为圣经的解释学应当以字义作为基础，我们认为圣经的解释学应当以字义作为基础。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字义的解释法是平常解释一般文学作品的方法，因为字义的解释方法是平常解释一般文学作品的方法。我们在读一本书、一篇论文、一首诗的时候，都假定这一些文字是要按照其字面意思加以了解的，除非这一份文学作品的性质要求我们使用另外的方法加以解释。不然的话，不论我们读任何文献，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按照字面的方法来加以了解，非字义的含义这是其次的方法，是我们已经假定其字义的意思的存在以后，另外了解另外一层含义的方法。这好比我们若是去读某一种东方的或者是神秘的书籍，我们应该先按照其字义加以了解，如果按字义解释不通，我们才可以改字义解释为神秘、寓意或是暗喻的解释。那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先判断那是属于哪一类的文体，也不要判断那一段经文是否有深一层的含义，或者预表、寓意、神话或者世存的意义。那我再说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先判断那是属于哪一类的文体，也不要判断那段经文是否有深一层的预表、寓意、神话或者是实存的意义。我们读圣经在开始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字义的或是语言学的方法解释圣经，这是我们以字义作为解释圣经的基础的第一个理由。因为字义的解释方法是平常解释一般文学作品的方法。第二，因为文献的第二层意义都必须建立在第一层字义的意义上，因为文献的第二层意义都必须建立在第一层字义的意义上，比喻、预表、寓意、表象或者是象征性的语言、神话、预言等等，那这一些是第二层的意义。其实都假定这一些特属性的意义之前还有一层基本的意义，那是第一层的意义。就好比沙种的比喻，先有其第一层基本的意义，所以必须根据农场语言的字义才能够正确了解。就业狮子的象征，也必须按照字义上的狮子的特性来了解。那就业用香来作为祷告的表象，也是因为香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以及一般人谈话中讲到香的时候的含义而定。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用预表或寓意的方法讲到亚伯拉罕、撒拉和夏甲这一些人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一些人物的历史事实，这也反映出语言中第一层的字义。由于所有非字义的含义都是以最原始的那一层字义做基础，因此一切解经工作都应该由字义释经为着手点。不仅圣经如此，其他一切文献的解释工作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字义作为解释圣经的基础呢？第二个理由，因为文献的第二层意义 都必须建立在第一层字义的意义上。那为什么我们要以字义作为解释圣经的基础呢？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唯有把字义解释列为最优先，才能够避免滥用圣经。唯有把字义解释列为最优先，才能够避免滥解圣经。在寓意法解释圣经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否认圣经经文有字义的、文法的、历史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把经文字义的地位贬低了。他们认为字面意义是所谓属肉体的，或是表面的了解圣经而已。然而主张寓意解经的人做这种价值判断的时候，没有认识清楚为了使他们的寓意能够顺利解明出来，他们必须何等的依赖字义的解释法。他们需要第一层字义的意义，然后他们才能够顺利的把寓意解明出来。这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二个理由，一段经文若是有第二层的意义，也是建立在第一层的字面的含义上。那再有，还有许多方法把圣经灵异化或者寓意化。所谓灵异化，就是圣灵的灵，意识的意，化学的化。还有许多方法把圣经灵异化或者寓意化，比如教父们就毫无节制地使用寓意法，在旧约中寻找基督徒的神学。那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也使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寓意法解释旧约，以支持他们对圣礼和教会中阶级制度的主张。那这一些人都是在以字义了解圣经方面很是缺乏，有好几百年之久，福音书中的比喻都没有得到合宜的解释。因为人们使用寓意法而不是字义法来解释这些比喻，我们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方式的寓意解经派别呢？其实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字义解经法排在最优先的地位，把字义解经法当作判断的标准，看看是否应该采用寓意法或神秘法来解释圣经。我再说一次，把字义解经法排在最优先的地位，把字义解经法当作判断的标准，看看是否应该采用寓意法或者神秘法解释圣经。这是象征按着正义解释圣经的有效有意义的方法，也是按正义解释圣经所必须有的控制。但是把字义解经法列在最优先的地位，有两点可能引起一些人所误解的，我们应该简单的说明。第一，按照字义解释圣经的方法，并没有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里面有象征性的语法、表象和预表。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把字义解经法列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不是表明我们忽略了圣经里有象征性的语法或者表象或者预表。字义解释法其实承认圣经有象征的语法、有表象和预表，所以字义解经法并不是盲目的字句主义，也不是死板的字义主义。所谓字义主义，就是在经文字句的细节上钻牛角尖，没有掌握到经文的重点或者精义。字义解经法并不是盲目的字句主义，也不是死板的字义主义，就像有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那第二点我们要说明的，就是 字义解释法，并不是按字面解释圣经。字义解释法并不是按字面解释圣经，就好像一些人所了解的，他们以为采用其他任何解释方法都是在玩弄神的话语，甚至他们主张按照严格的字义来了解圣经，他们的用意是真诚的，可是他们对于如何保护圣经的看法不但天真，并且是错误的。就好比我们提过启示录第七章提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还有受印人数的数目，其实今天的犹太人哪一些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已经无从考察了，这一些犹太人没有支派之分了。那圣经所讲的要如何解释呢？启示录那里所讲的明显是不能按照字义法解释，而需要采用其他的解释方法，所以字义解释法并不是按字面了解圣经。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
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先概略地介绍一下字义解释法所牵涉的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字义，字义文字的字，公义的义，字义也就是经文所用的单字或者词语的含义。因为单字或者词语就是人写作的基本单元，比如约翰福音3:16就是由好多个单字和词语所组成的，有神、爱、世人、独生子、永生、灭亡等等，那这一些单字或者词语。如果要探索圣经作者的原意，当然要找出他们所采用这些词汇的意义，包括在字源学上的意义。所谓字源学就是文字的字，起源的源，文学的学。那我们要去找出他们所采用这一些词汇的意义，包括在字源学上的意义，还有当日流行的用法，以及作者本人惯常的用法。 就以新约的希腊文为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里边有一个字，中文翻译为凭据。那凭据，从考古学发现的蒲草书信即文献可以知道，那是当日的商业用语，它的含义类似今天人的所谓投其付款，是预先支付的款项，使合约生效，确保收款人日后会得着全部的款项，付款人会得着货物。那按照保罗的用法，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里，就是在说明神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有把握深信将来神必兑现他的应许，我们也必得着永远的基业。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那个凭据，文凭的凭，根据的据，那个凭据有投其付款的意思，成为我们的把握，让我们知道神一定兑现他的应许，我们也一定得着永远的基业。从这一个例子，我们看见圣经的字义往往有很丰富的内涵，是我们研究圣经、解释圣经所不能忽略的。那这是字义法释经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字义，也就是单字或者词语的意义，在古代的用法，圣经写作时的意义。那第二个字义释经法所牵涉的要素是文法，文法，语文的文，方法的法，文法。单字或者词语之能够成为句子，需要文法。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在文法结构上跟中文很不相同，翻译为中文时，有的时候难免会词不达意或者误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正确了解作者的原意，最好熟悉原文，留意他的文法，要不然也应该参考学者们对原文圣经的诠释。举一个例子，中文圣经一本把马太福音三章七节译作，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好，那有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并没有也来受洗这样的字眼，而是翻译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来到他施洗的地方。那其实原文如果字界的翻译应该是来到他的洗礼，来到他的洗礼。这一个短语并没有确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接受了洗礼，因此这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来到他施洗的地方是可以被接受的。那这就是文法的问题，了解句子的文法可以帮助我们探究圣经作者的原意。这是字义释经法所牵涉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文法，也就是句子构成的结构。第三个要素是文体与文学技巧，文体与文学技巧。当我们说要掌握作者的原意时，往往是指作者字界的字句上的意思，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的体裁和文字修辞。例如解释历史记载和解释寓言故事绝不相同，平铺字数的句子跟比喻也相距 甚远。这一个道理很浅显，难怪当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是木做的门吗？绝对不会。可是我们发觉，事实上教会历来对圣经许多的误解，正是因为对圣经的不同体裁和文学技巧不够认识。比如第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耶稣所讲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那个旅客是指亚当，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是从和平的天城堕落到会朽坏的人间。那有人还把耶路撒冷代表教会，耶利哥代表世界，强盗代表魔鬼。其实如果能够认识各种体裁和文学技巧的性质，就一定可以避免这一些说法，更好的明白圣经作者的原意。所以文体与文学技巧也是字义释经法的要素。我们讲过了三个要素，第一是字义，第二是文法，第三是文体与文学技巧，还有第四是上下文。上下文也就是一段经文的前后所讲述的，我们通常会按照上下文来了解一段文字或引用的句子的意思。可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却往往忘记了这一个重要的原则，结果有断章取义的情形出现。就以福音书中的比喻为例，圣经往往记载了主耶稣所说那一个比喻的长和，而且在比喻的末了还经常有总结的话。我们若留意这一些线索，在解释比喻时就能够避免不少的错误。例如马太福音18章21节，那里讲到两个负债人的比喻，两个负债人的比喻。那在那一段经文之前是记载了主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彼得问主耶稣说，我们应该饶恕弟兄多少次？内容很明显是有关饶恕得罪自己的人的事。那比喻的末了，主耶稣加上了一句总结，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等等。那可见主耶稣的意思乃是指着我们要宽大的饶恕得罪自己的弟兄，因为天父也是这样赦免了我们的滔天罪债。这比喻根本就不可能跑出像某些异端教派所说的两个负债人是上帝和魔鬼的交易。可见注意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解释经文。那字义法的第四个要素就是上下文，还有第五个要素是时代背景。第五个所牵涉的要素是时代背景，因为圣经有历史性，若是要了解圣经，当然要探讨书中所反映的习俗文化、政治状况、宗教传统等等，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圣经人物的生活形式以及所给予的教导。比如路加福音11章5-10节，耶稣说有客人来直求物主的帮助，其实那个物主已经上床睡觉了。那若是换作我们是物主，我们会怎么做呢？但是原来这是古代中东人的习俗，主人接待客旅， 那一些客旅直球一致的球是可以被接纳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很明显的时代背景在字义释经法中也是我们要了解的。还有第六是写作背景，写作背景就是一位作者的人生经历、写作原因还有对象的情况等等，这一些有时在经文中可以找到线索，也是帮助我们避免曲解作者原意所不可缺少的资料。那接下去我们会注意的说明如何运用这一些要素来释经。那字义法所牵涉的要素有六样，就是字义、文法、上下文、文体和文学技巧，还有时代背景以及写作背景。我们继续的仰望主的帮助，让我们接下去能够开始更好的学习释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开始认识字义法释经是怎么一回事。天父，给我们有敞开的心，使我们不致掉入字句主义中。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凭着你所已经启示圣经作者所写下的这一本圣经，从文字从各个层面去探讨你所要我们接受的真理和旨意。愿天父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想起我们所听见所学习的正确的方法，应用在我们的研读解释圣经中。谢谢天父，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预备了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记录下来思想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以字义法来解释圣经呢？为什么我们要以字义法来解释圣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字义释经？什么是字义释经？大家可以借着所听见的再做思考，然后回答这些问题。希望听众们把答案寄给我们。谢谢大家的努力，愿上帝赐福给你。
教我，只教我。 献上。